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1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依系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南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由于中共政府同美国喺台海问题上对峙形成僵局，明显加剧咗海峡两岸紧张关系，并使美中关系再次堕入谷底。目前各界政要专家都认为，中共领导层喺台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犯咗大错，对当前国际形势嘅严重误判，使得习近平政权进一步深陷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党内反习派是获得了挑战习近平的重要契机，使其连任变数大增。综合传媒报道，拜登的幕僚挚友、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塔吉近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去年4月他以美国总统非官方访问团的身份访问台湾，主要是传递拜登总统支持台湾的具体信息。而佩洛西议长及马基参议员访台，是表达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阿米塔吉表示，如果拜登政府现在能够加倍努力，迅速提供台湾有意义的防御军备，那就更好了。美国可以同时展现实质和象征意义兼具的做法，向台湾人民证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认真的。此外，阿米塔吉还指出，随着中共不断升高对台湾的施压，这样逼得美国必须作出回应。因为如果拜登政府不对此采取行动，拜登在华盛顿、在美国政坛就会被批评是对中共软弱。同时，阿米塔吉亦都认为，习近平在多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包括应对台湾议题上误判美国的战略及挺台之意，对俄乌战争进行错判并企在俄国一方，清零政策造成种种负面效应，譬如经济损失等等。而这些问题都是习近平在连任之路上的大麻烦。除此之外，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系都急剧恶化，引起了民主世界的强烈反弹和忧虑。冯崇义分析指出，中共军队在台海军演不过是演戏，而且虎头蛇尾，但是凸显了习近平蓄意以武力踏平台湾来实现其所谓统一大业的野心。然而，封锁国际商业航行通道或者武统台湾，无论就经济利益定是国际秩序而言，都是美欧日澳等经济体和海洋国家完全不可接受的。冯崇义说，美国、欧洲、日本、澳洲都将台海关系的紧张状态归咎于中共，因为在这些国家眼中，都将保持现状看作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诉求。但是中共现在将武统台湾这一步棋公开讲出来，这样对这些国家就是个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对美国之音亦都表示，习近平对形势的一再误判，导致很多极端民族主义的五毛和爱国粉红精神崩溃，这样恰恰预示着一个朝代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今个月16号，中共军事考察船远望5号驶入了由北京援助兴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此举引起印度和美国政府对国际安全的质疑。美国国防部说，这一艘所谓的考察船是中共军方一艘可以监视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间谍船。印度政府亦都担心，中共当局可能将斯里兰卡这个深水港作为中共的军事基地。综合传媒报道，8月16号，中共军事考察船远望5号在北京援助兴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停靠，预计停靠一周，直到22号。而汉班托塔港是斯里兰卡2005年加入中共一带一路之后由中方建造的。 一帶一路項目讓斯里蘭卡陷入中共債務陷阱，最終在2017年與中共簽署99年租約，放棄了對漢班托塔港的控制權。據悉該船原定8月11日抵達，但由於印度政府反對，斯里蘭卡外交部先是推遲停靠，兩日之後又再次允許。五角大樓亦都表示，遠望5號由中共軍隊的戰略支援部隊負責營運，停靠斯里蘭卡港口將會引發國際安全問題。對此，軍事分析人士認為，遠望5號是中共最新一代的太空監測船之一，可用於監測衛星、火箭和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遠望5號曾經多次執行中共軍隊的衛星發射、海上測控等任務，而印度作為斯里蘭卡的鄰國，對中共在印太區域擴張的野心一直謹慎戒備。就在遠望5號抵達斯里蘭卡的前一日，印度送給斯里蘭卡一艘多尼2228偵察機，以增強其海上偵察能力。事實上，中共亦都一直喺度努力擴大佢喺斯里蘭卡嘅影響力。由於斯里蘭卡位於最繁忙嘅航線之一，被印度視為其戰略後院嘅一部分，印度擔心中共將靠近亞歐主要航線嘅漢班托塔港用作軍事基地。對此，印度外交部發言人巴吉早前表示，印度已經知道該船嘅訪問計劃，並密切關注任何影響其安全同經濟利益嘅事態發展，將會採取一切措施保護佢哋。在當局要求之下，中國科技巨頭已經將旗下某些服務的網絡演算法詳細資訊交給政府監管機構，這個前所未有的舉動說明了中共正對科技業進行更嚴格的監管。據美國財經傳媒 CNBC 報導，中共網信辦最近發布了一份包含30種演算法的清單，並簡要說明了這些演算法的用途。清單上的公司包括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遊戲巨頭騰訊、抖音母公司北京字節跳動、中國入口網站公司新浪等。演算法是中國很多科技公司成功的秘密，他們可以根據客戶的信息為用戶推薦產品或者影片。中共當局為演算法建立註冊系統的舉措是史無前例的，美國、歐盟都未制定類似的規定。在過去近兩年裡面，中共當局收緊了對中國科技業的監管，導致中國科技業股價暴跌並大量裁員，同時亦都導致了全球投資者的巨大虧損。 CNBC 指出，網信辦的公開文件很簡短，目前還未清楚中共當局對技術公司演算法的內部運作了解多少。之前台灣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分析員劉珠婷在文章當中分析，中共的輿論引導除了透過媒體製作和傳播符合其意識形態的內容，亦都致力確保民眾在媒體平台搜尋資訊時所得的搜尋結果充斥對中共有利的訊息。過去有研究發現中共利用抖音的演算法達到官方宣傳的目的，劉珠婷認為，在擁有演算法監管權力的絕對優勢之下，中共可能將會持續加強操作。台灣金控政風處處長孔憲台曾經在一篇評論文章當中分析，中共要求呈現符合主流價值導向的內容，卻未說明何謂傳播正能量，符合主流價值導向賦予中共極大控制網絡輿論的權力，等於是要求民間企業的演算法亦都必須正當，最終可能對科技產業創新能力造成巨大傷害。近日河南丹城縣公交公司發生第六次公交車停駛事件，而導致公交車停駛的最終原因是中共嚴厲的疫情封鎖措施。綠媒《羊城晚報》8月15日報導，河南省周口市丹城縣公交公司12日發布關於丹城公交停運通知，說因為經營困難，司機工資發不上，城市公交全部停運，事件引發輿論關注。事實上，此前11日該公司公交車就已經全部停運，經不斷有民眾電話詢問，公司先至發公告。這個已經是自2020年1月25日該公司初次大約一個月的停運之後第六次停運。成立於1998年的丹城縣公交公司是私營企業，公司相關人員介紹，地方當局承諾給予公司補貼，但拖住遲遲不發，因為營運不佳，公司已經發不出司機工資。15日河南丹城縣交通局辦公室人員向本台表示，對於地方當局的補助金沒有到位一事無法作出說明。 佢話上面嘅有啲事情我哋不方便講。第二，我哋針對情況同縣政府同我哋交通局共同協商，對佢哋進行咗一系列嘅支出減免。具體其他嘅，因為係上級嘅政策，我哋不好插嘴。對有啲事情具體嘅其他嘅操作，我哋冇辦法解釋。你或者同縣委宣傳部聯繫好唔好？呢啲都係上級決定嘅，我哋冇辦法領導。日前，該公司客服部巴經理告訴六媒，公司共六條行車線路因為經營困難，近期有40多輛車未能夠上保險，司機排班困難，於是通知停運。經購買相應嘅保險之後，已經正式恢復營運。另外有工作人員話，拖欠嘅工資仲未俾，未來仍然有好多不確定性。而公交停運係同中共嚴厲嘅清零措施緊密相關。16號，丹城縣公交長途站一名工作人員向本台證實話，上頭有講，如果邊個地方有疫情就唔去啦，車就唔跑啦，車冇跑冇收入點樣發工資，所以就減半。一名司機告訴傳媒，疫情以嚟，乘公交出行人數減少，公司因為疫情有數次20日以上嘅停運，最長一次長達3個月。前一日，一名工作人員向本台表示，當地公交營運都唔好，單位效益不高，工資減半，欠薪。佢話：我哋最高嘅職工只攞到1000蚊，年前降咗50%。50%即係1000蚊，而且公司先至發到3月份，幾個月啦，4、5個月啦，冇按時發工資，我哋好多工作人員唔做啦，一般年輕人就唔喺呢度做啦。公交車停駛事件仲引發輿論對地方財政吃緊嘅討論，有觀點認為，可能因為爆發疫情，令地方當局減少咗稅收。對此，經營食品加工業的河南台商施先生向本台表示，因為疫情期間所謂的動態清零方案等導致公司虧損。他說，我們目前都不交稅，因為疫情虧損怎樣交稅，不用交稅，可能亦都要到20大開完之後，這個核酸檢測，這個所謂動態清零方案可能才會調整，因為現在一般就社會上的穩定是最重要，大家一切都是以20大為重。在世界實施開放的疫情政策的同時，中共卻還在這裡不惜一切代價堅持清零，極端的清零政策為中國經濟造成了重創，亦都為民眾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困擾。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下次再見。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血色的浪漫》。
喂，你哋有冇睇到新闻啊？今次大陆嗰方面呢，话员工疑犯咗国安法，话佢犯咗颠覆国家罪，仲要通缉添。哇，呢单嘢搞到咁大，我谂佢都几麻烦咯，嗬？
因为员工疑话香港应该俾翻香港人管，所以佢喺海外搞咗个香港议会，想恢复香港嘅繁荣。
网上传闻呢？话呢个香港议会嘅纲领主要就系恢复翻当年邓小平签落嘅香港基本法，2017年就要有普选啦。因为鉴于香港自97以后啊，那个经济民生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仲大幅衰退，所以袁公仪就想搞个香港议会，恢复香港嘅繁荣。
话咁易咩？连邓小平讲落嗰个一国两制都唔承认嘅，而家大陆就想喐佢啦，所以佢个新抱容海恩怕惹火烧身，即刻宣布同阿袁公仪划清界线，同阿老爷脱离关系。
咁啊，梗系啦，大陆嗰方面啊唔系讲笑噶，因为佢个新抱啊，容海恩系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啊，正式啊南到法克。
喂，其实佢个心好使乜咁惊先得噶？佢个老爷要搞个香港议会，咁佢又冇参与，使唔使要脱离关系啊？
大陆嗰方面啊，唔系讲笑噶，分分钟诛九族噶嘛。
喂，你哋有冇睇下历史啊？嗱，当年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几多家庭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大义灭亲，举报揭发。
因为大陆从细就教育嗰啲细路仔，爹亲娘亲就不如毛主席亲啊嘛。嗱，我听一个朋友讲过，佢有个亲戚就住喺广州市嘅，咁佢就生咗一对孖仔， 就当年呢就读唔知三年级定四年级嘅啫。咁就揸住支玩具枪，你扮我又我扮你咁咯。咁当年啊，文化大革命个个屋企都要挂住一幅毛主席嘅相㗎嘛。咁一个唔觉意支枪向歪咗就扮咗毛泽东幅相上面。咁俾对面呢个街伯睇到，立即告发佢。咁就入罪，佢个父母是现行反革命，向住毛泽东开枪。哇死咯，呢条罪啊分分钟拉去打靶㗎嘛。
阿燕文姐后来点啊？
咁咪拉咗佢父母去坐牛栏咯。最后就唔知判咗几多年啦。咁所以我个朋友咪话咯，佢个亲戚啊唔拎佢打靶就算执到㗎啦。你话几冤枉呢？
嗱，其实文革啊就是中国嘅一场浩劫，整个文革嘅过程造成咗无数嘅冤魂。嗱，我喺网上啊睇到一段新闻，有个叫做张铁夫嘅，佢讲咗佢自己响文革中嘅经历。佢话佢无法饶恕佢自己犯落嘅罪行，因为佢告发咗自己嘅妈妈，导致佢阿妈终于拉咗佢枪毙。嗱，本来呢个张铁夫同佢嘅父母啊，一家三口生活得好和谐嘅。嗱，佢爸爸咧就系一个县城嘅科长仔嚟嘅啫，点知啲红卫兵咧就话造反有理。捉咗佢老豆上台去斗，咁佢阿妈就见到咁嘅情形，就即刻冲咗上台，揽住佢老公，挡住晒打落佢老公身上嗰啲棍棒。
哇！咁你老婆唔系好伤？
佢老婆仲同啲红卫兵讲：你打我啦，唔好打我老公啊！
诶，嗰啲红卫兵理得你咁多啊？有句话叫做造反有理啊嘛，所以见人就打啦。
卒之，嗰啲红卫兵就打到攰。就停咗手啦，佢阿妈就扶住佢老豆翻屋企啦。在场嘅民众就话呢个女人好正直，好勇敢。咁翻到屋企后，呢、这个张铁夫嘅老豆就同个仔商量点至可以避过今次嘅大祸呢。咁佢就同个仔讲：你记唔记得你阿妈曾经讲过刘少奇罪不至死呢种行为系反党嘅噃？我哋应该同佢划清界线。去告发佢为党立功。当其时呢、这个张铁夫系得16岁嘅啫，佢就话系、哦、老师系咁教我哋噶，要听党话。于是乎就一齐向领导去告发佢阿妈啦。终于就判咗佢阿妈一条反革命嘅罪，拎咗去枪毙啦。
哇！呢、这个张铁夫嘅老豆乜咁鬼黑心噶？咁都得嘅咩？
嘿，文化大革命嗰时。边有亲情好讲的，互相揭发互相批斗啊。
还有当时这个张铁夫的亲朋好友和民众呢就暗中说这两父子没有人性，但是他两父子就认为在革命的路上站稳了阶级立场，忠于党，听党的话，没错到。但是到了今时今日，他写出来一生人他最忏悔的事，害死了他无辜的阿妈，所以他认为他是一个永不可饶恕的罪人。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他只可以问苍天，他说这个是什么的时代啊，发生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
唉，我想这个张铁夫现在后悔无用啦，但是想落呢都不怪得晒这个张铁夫的，因为他的回忆都还了嘛，当年大陆的老师是教他们这样做的嘛。
唉，文化大革命冤案就多咯。嗱，我嗰日睇到一个报道，有一个叫做陈小鲁啊，佢就系中国十大元帅陈毅个仔啊。当年佢喺北京八中系校革委会主任嚟嘅。喺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又系发生咗学生斗老师嗰啲咁嘅批斗大会。咁学校呢就有一个党支部书记叫做华锦。他受不住学生对他那种残酷的批斗，终于就吊颈自杀了，几阴功啊。咁陈小鲁回忆起当年的经历，可以讲是不堪回首啊。他说为什么自己要作恶，为什么要害人，为什么要置人于死地，还要为自己的作恶而沾沾自喜。他说是血色的浪漫，是理想主义，你说几荒谬呢？
而家讲都嘥气啦，时光又唔会倒流嘅。
唉，大陆一直以嚟 由细到大对啲人都系灌输呢啲咁嘅思想啊嘛。
嗱，香港有个大学教授叫做傅景华，认为咧喺校园里边嘅讨论啊系公开噶嘛。如果学生唔同意老师嘅讲法，可以用理论去驳斥，以理服众嘅，而唔系通过一种所谓权力嘅机制去互相举报，无理入罪。呢种咁嘅告密行为啊，无形中就破坏咗师生之间纯洁互信嘅关系啦。嗱，另外清华大学嘅教授啊，郭宇华就认为举报咧系用权力之手解决观点之争，利用制度嘅问题啊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好容易造成社会嘅撕裂状态。而家大陆又开始重新互相举报啦，咁样搞法啊，大陆即系再嚟一次文化大革命，即系中国大陆再次犯历史嘅罪状。仲有啊，啱啱早嗰轮呢，清华大学有一个知名嘅法学家叫做许章润，佢因为同学生探讨佢哋之间嘅论文嘅时候啊，就俾啲学生去举报，于是乎许章润就被校方撤销咗教授嘅资格，降级处理，另外仲要罚款。咁啊，仲有啊，湖北中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做翟吉雄，因为同学生互相探讨嘅时候呢，就批评咗人大修宪嘅某啲观点，咁结果呢又被啲学生去举报，跟住就被当局开除咗党籍，取消教师资格。仲有一个厦门大学嘅教授叫做尤胜东，话佢言论偏激，就被啲学生举报到领导嗰度，跟住就马上停职，几乎仲要拘捕佢啊。
大学好兴同啲学生互相交流啊，互相探讨噶、啊。而家咁搞法，咪好多大学教授冇得捞。
有网友统计，六年以嚟啊，至少有33位大学教师因为学生告密而被停职、开除、拘捕。嗱，呢种现象啊，只有共产制度嘅国家独有的。
唐人街粤语见闻，血色的浪漫节目是由尔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要闻。
财富毁灭，中共再次搬出共同富裕，中国房价11个月连跌，经济指标低迷，港股出现大量中企微缩 IPO， 原因何在？口红效应出现，美化妆品销量逆势飞涨，美地产商信心降至2007年以来低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大会期越来越近，中国却暗藏社会动荡的火种。8月16号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再度强调共同富裕。评论指出，近期中国国内爆发数十万业主发起停贷运动，大量银行储户上当受骗，银行存款血本无归，中国家庭财富面临毁灭的风险，安居乐业的希望正在破灭。为了防止大规模群众运动爆发，共同富裕再次被当作全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拿了出来。根据中共官媒报道，党刊求是再度大篇幅强调共同富裕，要求将其摆响更加重要的位置，成为一项现实任务、长期任务和重要目标。而在这个之前，共同富裕这个讲法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遭到搁置。在这一窗道提出之际，中国经济问题正在显著恶化。德国之声早前报道指出，现在中国大陆面临银行、房地产和信贷三重危机，这个会吞噬了大量资金，动摇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中共的领导。中共难以用钱解决所有危机，这个导致社会有可能面临1989年以来未见过的抗议浪潮。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处于巨变的前夜。知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判断，中共政权坐在即将爆发火山口上， 预示住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本台评论人何景田认为，中共正在筹划二十大，习近平大概率会继续坐在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需要维持稳定，就要在民心思变的形势下拿出暂时安抚社会情绪的一样嘢，共同呼吁在这个时候当做全民共同奋斗的目标，一张大饼，但具体实施的步骤和时间表却无可奉告。台湾师大政研所范世平教授对希望之声话，这个共同呼吁的思维，咁是来自于毛泽东这种所谓的共产风，就是要走向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天堂，然后均富。咁呢个概率当然亦系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嘅呢种贫富差距非常嘅巨大。唔只系呢个区域有差距，比如话沿海地区同内陆地区有差距，东西部、东部同西部之间、南部与北部之间有差距，呢种贫富嘅问题好严重。然后城乡嘅发展亦唔一致，咁呢个当然引发咗包含我哋睇到1989年嘅六四事件。所以习近平亦睇到呢一点，就係话希望能够减少呢个所谓嘅贫富差距嘅问题，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富裕。咁但係呢个到底係能够共同富裕，定係变成共同贫穷呢？因为佢而家所采用嘅方式，其实比如话佢呢个国进民退呢个做法，就係毛泽东时代嘅做法。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8月16号响面书发布评论表示，2017年在微博上出现一篇文章，提到天将大变，中国将爆发雪崩式反贫，说80年代投资倒把行为，90年代国企改革，2000年赚钱靠房地产，2021年后赚钱靠融资，这几个阶段都走完，现在楼市泡沫吞没富人财富，个人理财大规模违约，世界工厂风光不再，富二代败家。在这个之后，中国经济困难的调整将接踵而至。据中共官方周一数据，中国房价连续11个月下跌，7月多项经济指标低于预期。经济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衰退的明显前兆。8月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城市价，不包括国家保障房在内的新房价格，7月环比下降 0.11%， 6月份新房价格下降 0.1%， 成屋价格下跌 0.21%。 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本月公布的上半年收益可能同比下降 30%， 这会打压市场人气。而野村证券的分析师警告，2013年至2020年之间，中国开发商只交付了预售房屋的 60% 左右，这个可能意味着占据中国 GDP 约 25% 的地产行业处于崩溃边缘。贝壳找房公司近期发布了住房空置率报告，得出28个大中城市平均住房空置率达到 12% 的结论，高于美英、法加澳。但随后企业又发布了道歉信。地产行业权威学者王俊对希望之声话，贝壳公司的道歉外行人看不明白，其实潜台词是将统计方法讲出来，内行一看可以明白，数据不可能完全覆盖，但是具有相当好的参考性。比如企业发布的样本调查规模是 2.5 万人，调查参考性是可以的，而连续三个月没有居住就是实际性空置。企业强调一线人员填写有误差，企业的调查聚焦于大中城市，在不够发达的地区和村镇的统计很少，这些未统计地区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亦是在本周，中国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社会消售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 2.7%， 工业生产增幅亦低于分析师此前的预期，仅为 3.8%， 只有投资现实增长。分析师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较为悲观。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写道，本周的经济数据再一次验证了一个事实，就是北京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对经济起到了阻压作用，央行降息措施的提振作用依然相对有限。近期港股市场出现大量只发行 1%、2% 股份的微缩 IPO， 包括中国医疗器械龙头旗下公司微创脑科学、润万德等企业近期都只发行了 2% 的港股，实际的融资资金额比上市前的融资还要低。这一做法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中国 AI 企业中估值最高的汤商科技。汤商科技在港股上市前突然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去年12月30号在港股 IPO 时只发行了 5% 的新股，实际融资金额显著低于上市前。据悉，汤商发行的 5% 新股中还有 4% 配给了基石投资人，真正进入流通市场的只有 1%。 中企的这种做法亦被投资人戏称为丐帮版 IPO， 意思指这些企业的融资的数额非常可怜。本台特约评论员陈毅指出，这样的情况能够发生是因为很多公司引入投资人时都签了对赌协议，上市价格不能够低于上市前价格，保证投资人能赚到钱，否则就要回购股份或者做相应赔偿。现在为了避免估值倒挂对赌失败，保证能够上市交差，于是就出现了微缩版 IPO。 他指出，以微创脑科学为例，企业的这种方式确实保住了股价，顶住市场压力，保住了自己龙头公司的面子，但是内里就顾不到了，极低的发行比例导致上市后成交额亦极低，日成交额只有460万港元，对一家市值超过8亿的明星企业来讲简直不可思议。陈毅表示，这些现象凸显了中国经济下行、资本泡沫正在破裂引发的问题，现在最热门的行业比如晶片、生物医药等，上市前的平均估值已经下降了 30%， 如果再不抓紧上市，好可能就上不到了。随着各种生活品的消费价格上涨，消费者决定不再买新衣，推迟购买电视等大件商品，但是对女士来讲，购买化妆品永远不算贵。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 NPD 集团的数据，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市场包括口红在内的化妆品销售额增长了 20%， 护肤品销售额增长了 12%， 香水增长 15%，头发护理产品销售额增长了 28%， 这个令化妆品和美容产品成为同期唯一销售额增长的非必要类商品。期间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是消费的主力。 NPD 的分析师指出，相关数据显示经济萧条时期的口红效应理论已经出现，这个术语首先由阿仙兰代董事会主席莱奥纳德路德提出，用于解释在经济下行期间消费者对口红等轻度奢侈品需求大涨的情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口红效应可以作为经济低迷的第三方指标，主要反映了心理学在经济环境变化下发挥的作用。随着消费者信心下降，口红销量攀升。在近期，沃尔玛亦表示，过去几个季度公司的化妆品业务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在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经济学者发现口红效应并没有出现。分析师认为，这个是因为疫情期间人们较少外出并需要戴口罩，这样降低了对口红等化妆品的需求。不过随着世界各地解除封锁，口红效应还是在今年正式出现了。金融服务公司雷蒙德詹姆斯的分析师奥利维亚同说，现在你可能不能够经常去餐厅吃饭，但却可以同自己买一支口红。而亚特兰大郊区的全职妈妈莱蒙斯表示，他们没办法频繁外出就餐，因为食物和杂物的价格上涨了，但是他仍然在美容产品上每月花费大约50美元。这个是他放松的机会，亦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美国房地产建筑商的情绪连续8个月下跌，达到了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最低谷。在近期以来，受美联储升息影响，地产行业的借贷成本再度回升，而通胀价格居高不下，令房地产行业承压。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在本周发表报告，指出8月份地产市场指数达到49，远低于预期的55。调查显示，建筑商认为 原材料与人力成本上涨，贷款利率居高不下，导致地产行业的买家陷入观望。这些问题亦令新的建筑活动放缓。官方数据证实，美国房屋销售自六月份开始出现下滑。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主席康特表示，房价已经下跌。19%的地产商话，他们在下半年降低了价格，以促进市场销量。分析师认为，如果通胀进一步下滑，这样地产市场的情况可能将有改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李克强深圳亮相，北大河传不祥信号，南方干旱缺水，长江几乎断流。台女从柬埔寨逃生，讲述血泪史。罕见中共17个政府部门联名发文，古天乐澄清内地宣传落泪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8月16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到深圳视察，并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这个被认为是北大河会议结束的标志，但今年打破惯例，由李克强第一个亮相，似乎反映了目前不寻常的政治气氛。今年的北大河会议处处透住诡异，首先是时长超过半个月，与以往最多9到10日不同。这次中共常委在北大河引申16日，有人猜测中共高层在重大问题上出现立场不一致，所以会议迟迟不能够结束。其次，谁都没想到居然是李克强领先一众常委露面，往年一般都是以中共人大常委栗战书公开延伸，作为北大河休假结束的标志，之后其他常委先陆续出现在报道中。在北大河会议之前，海外曾经热炒习李内斗，现在李克强不单止没有转入低调，反而力压栗战书打头阵南巡深圳，令习下理想的传闻再度热起来。李克强在深圳主持的这场经济工作会议，共有广东、江苏、浙江等6省官员参加。从电视画面看到，深圳主会场有过百人，再加上视讯连线的5个省，估计有几百人与会，规模相当大。李克强看起来表情轻松。李克强在会上强调要推进改革开放，说经济大省的根本动力就在改革开放，被认为是和习近平唱反调。这个亦令人回忆起，就是北大河会议期间8月13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就是以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增动力。两日后的15号，人民日报在评论版的头条位置再度刊登这篇文章。如今李克强又在大会上要求推进改革开放，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权力被挤压的信号。海外社交平台上流传一段李克强不戴口罩在深圳街头讲话的影片，显示他此行除了召开经济会议外，亦视察了深圳当地，但中共各大官媒完全没有给予报道。新华社、央视只是报道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会议的消息。这个是否显示中共高层并没有在北大河达成真正的共识，打着路线斗争旗号的内斗仍在持续？自媒体人马醉用不可思议形容李克强打头阵亮相深圳，他认为这个显示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在北大河如愿以偿，否则以习近平的性格，他会率领所有常委亮相，展示中共高层的团结与服从。但亦有观察人士认为，李克强意在保党保经济，和习近平的立场根本上是一致的，无论理想定是习想，都挽救不到中共目前的困境。正如政论人士颜顺欧在上报发文所讲，中共国面临内外交困，要救中共唯有实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的窗口期 早已一去不返。目前中共经济压力如山，政治前景无望，朝不保夕，寸步难行，已经到了最后了结的临界点。中共垮台是指日可待的事，习近平救不到，李克强亦都救不到，神仙都救不到。受到高温气候影响，浙江、江苏、安徽、四川及重庆近期出现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现象。8月16日，四川省政府再次召开电力补供调度会，目前全省电力供需已由7月高峰时期电力紧缺转变为全天电力电量相缺局面。四川已经启动三级补供电调控措施，力保民生用电。富士康城到15号起至20号限电，只是保留 20% 电力保安负载，全厂暂停生产。重庆高新区发通知要求错峰停产，确保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的通知，要求企业上午10点至凌晨2点暂停生产。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礼拜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近期南方多地出现用电荒，与高温天气有关。他说，因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高温天气，我们长江三角地区这种高温在历史上还未有过，而且伴随高温的是干旱。按道理现在是汛期，台风也没有，今年暑期天气非常异常。安徽、江苏等多地出现摄氏40度高温天气，有些地区的地表温度达到70度，加上旱情严重，长江和三峡水库水位急速下降。据中国气象部门通报，7月份以来，长江流域沿线多个省市持续小雨，最高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导致长江水位持续退落，出现汛期反沽的罕见现象。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往年同期偏低 4.5 至6米，都是有实测纪录以来同期最低。长江三峡水库蓄水量降至135米，正常蓄水水位175米。南京一业内人士吴女士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长江水位越来越低，直接影响下游用水。佢话七月份广东已经限电啦，嗰边嘅居民每日有几多个钟头唔能够开冷气，四川工厂停工五日。他们现在不能够统一发文件，都是个别通知限电。现在很多世界发电厂不愿意发电，因为生产一度电就蚀一度电的钱。吴女士说，现在很多水力发电都停了，长江就来断流了。据中国气象局通报，今年入伏以来，全国有141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大批台湾人被诱骗至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30岁女子雨棠4月份从柬埔寨逃回台湾，8月16号接受中视新闻采访时讲述了受骗过程及逃脱方式。雨棠表示，今年初她收到脸书国外打工的网民私信，声称海外打工最高可月入100,000元新台币，她被说服后就只身前往柬埔寨。雨棠说，同他一起的共有6名台湾人，他们同一被送往西港的一个园区，其中他与另外2名同胞被分派到电信诈骗部门，工作内容是每人每月要骗15至20名台湾人去柬埔寨，每日要至少发50篇文章请人，达标先有薪水，不达标的还会被电击棒。雨棠表示，部门管理者第一次见面时就直接告诉他们知，你们被卖了。当雨棠他们要求离开园区时，管理者气愤地喊，我的钱都给了台湾中介了，并拿电击棒攻击其中一人。雨棠说，他曾经向朋友或加入在柬埔寨的台人群组试过传救命信息，有人要求支付100,000新台币先愿意出手相救，有人说不要报警先能够离开，最后他辗转联系上西港省长先逃离这个园区。他还透露，柬埔寨警方到园区营救他时，警方一度被园区收买，最终因警方不敢违背省长命令，他先成功被带出园区。雨棠相对算是幸运，台湾原住民立委伍丽华16号在记者会讲述一桩悲剧。花莲县原乡一位青年6月被骗到柬埔寨后，被迫通过社群平台 诱骗其他人，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是他的同班同学及好朋友，结果他多写了一句话你不好来，结果朋友没去，这名青年亦都再没回来，家人最近收到相片说8月1号已经离世，推测这句提醒就是致命一击。8月16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一份特殊文件，要求各地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减少人工流产，以促成增加生育、提高人口数量的目标。这个同中共过去实施一胎化政策期间，通过强制和野蛮的方式，对妇女实施堕胎的做法，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份文件题为《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是由17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包括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文件中提出的措施多达7大领域、20个项目，甚至提出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开展生殖健康促进行动、增强群众保健意识和能力等多项措施。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中共以这样的大阵仗来发布这个文件是罕见的，亦令人们感觉到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增加人口的任务的紧迫程度可能超过了人们的估计。报道引述人口专家分析说，这个指导意见之所以在这个时间公布，是因为中共采取的清零抗疫政策令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造成严重打击。中共各级政府为了执行习近平确定的所谓清零抗疫总方针，在几乎所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地方都采取了严厉封城措施，将民众长期限制在家或者进行隔离，期间所发生的亲人分离、粗暴对待、无法就医、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等人民灾难，使处于生育年龄的人进一步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港产科幻动作片《明日战记》由香港影帝古天乐监制兼主演，由于1月25号在香港上映，较早前影片在大陆率先上映，但票房惨淡，有传古天乐在宣传电影时忍不住落泪。不过古天乐否认了这个讲法。据明报报道，古天乐近日出席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礼活动时解释话，不是流泪，其实是因为当时戏院没开冷气，热到流汗，当时在抹汗。不过古天乐亦都承认看到票房不理想，的确有感触，因为这部影片花了10年时间制作，非常不容易，最重要是大家要入场支持。古天乐说，我是钢铁做的，不会轻易跌低，就算跌低了都会即刻起翻身，大家放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北大河会议结局已定，李克强现身深圳，支付宝女王亦都跑路，全阿里资深副总裁彭雷移民新加坡，何锦丽将会出席安倍国葬，拜登不去引质疑，美团股价大跌，中国网络巨头紫衣缩食过严冬，港府大搞清洁运动，市民质疑做show。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现身广东的消息8月16号在网上流传，引发猜测，如果消息属实，就意味着为期两个多星期的北大河秘密会议已经结束，围绕中共20大的高层人士博弈已经有了初步结果。据中共官媒报道，李克强现身深圳，并在一间企业门口和民众讨论互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省长王伟忠陪同。另外，据中共官媒报道，16号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李希和王伟忠发了言，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省长以视像发言， 分析指，官方报道当中没有提到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会议，而这两人恰恰是习近平的亲信和红人。李克强做的事情似乎和习近平在全国各地严厉推行的动态清零的调子正好相反。这么重要的经济会议，中国经济的龙头上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的领导人却双双缺席。各种迹象都显示李克强仍然在度同习近平叫板。自从进入八月份以来，李克强同其他中共高层集体隐身十几日。按惯例，这段时间正是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休假的时间，特别是今年正逢中共二十大换届，预计中共高层近日会在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各派将会围绕人事卡位展开较量。香港明报日前分析，按照惯例，中共二十大的人事方案在五六月份已经开始酝酿，八月高层北戴河休假之后基本定案，在九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依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即是67岁留任68岁退休，现任常委当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为超过退休年龄应该卸任。如果七名常委人数不变，政治局常委目前只有两个空位，而在25名政治局委员当中有11人将会被替换。鉴于中共一贯的黑箱操作，高层最终的人事布局外界很难准确预料，最终结果只有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才能够得到证实。中国大陆爆发疫情以来，实行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生活处处受限，日常核酸的日子令大陆民众苦不堪言。近两年移民人数骤增，因为移民话题太过火爆，还催生了润这个新名词，而富豪移民就更加引起关注。近日身价29亿美元的大陆女富豪，被称为支付宝女王的彭磊，传出已经移民新加坡。据新浪及网易新闻消息说，阿里创始人之一、曾任蚂蚁金服 CEO 的彭磊在近日已经移民新加坡。2021年，彭磊以29亿美元的身价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064名。彭磊带着巨额财产加入新加坡，被当地传媒报道说将会冲击新加坡首富的地位。2010年，彭磊担任支付宝 CEO， 2015年担任蚂蚁金服董事长兼 CEO， 从幕后转向台前，最终一手打造了支付宝这个巨无霸。在阿里，彭磊是马云最得力的助手，现任阿里资深副总裁，他亦都被认为是全球网络公司最具影响力的三位女高管之一。在彭磊移民消息传出之前，他已经很久没出现在传媒的报道当中。他最近一次被广泛关注是在两年前，当时蚂蚁集团上市前夕，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如果没被叫停，以彭磊所持有的股份将会使他有望超过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碧桂园的杨慧妍。不过同年秋季，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上海金融峰会上对中共金融监管部门表达不满之后，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就落空了，彭磊跃进女首富的希望被击碎。据新加坡传媒早前报道，彭磊的丈夫同样出自阿里的孙同宇已经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据伦敦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分析，2022年至今，中国大约有15000名富豪改籍，造成超过480亿美元的财富流向海外。日本将会在9月27号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美日两国目前正在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出席葬礼进行协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时将会同贺锦丽举行会谈，但有人质疑为何拜登自己不去。据日经亚洲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同样将会出席安倍的国葬，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预计亦都将会到场。据悉，美日双方原先考虑请拜登出席，但因为11月8号将会举行美国中期选举，拜登无法确定能否到访，所以改由贺锦丽代表。双方想借此表彰安倍的政治成就，赞扬他强化美日同盟的关系，包括提倡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CNN 14号报道说，油价通胀跌缓，法案接报连连，拜登形象复活，但是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说 CNN 不愧是左派媒体，拿着丧事当喜事办，叫左右两派都唱衰的拜登又蜗居家里，将贺锦丽外派日本，比起佩洛西访台的勇敢行动，这样差得有点远。 近两个月来油价虽然下跌了一些，但民众知道美国并没有解决根本的能源独立问题。反之，美国政府用完了能源储备之后，油价的涨幅可能更大。另外，刚刚通过的对富人及企业增税等于鼓励企业出走，要他们去利润更高的国家投资，被认为是杀鸡取卵的行为。因此，面对中期选举，民主党可以说是前途未卜。网友评论说，撤退阿富汗美国止血，我举双手赞同，但撤还撤，亦都不用好像拜登做到那么惨，被人好像赶出去一样。第二，想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本来川普的联俄制中的牌打得挺好，结果被拜登一下子将欧美各国都陷到俄乌战争的泥潭里面。还有网友分析说，在美国经济上，上个月的通胀是 8.5%， 因为油价稍微降低了一些，使通胀比6月份低了一些，但物价的上升抵消了油价的下降，因此美国依然在恶性通货膨胀之中，连续两个季度的 GDP 萎缩就不说了。而现在拜登政府又派 FBI 去搜川普屋企，是要将美国引入动荡的节奏。受中国网络科技巨头腾讯想出售其美团持股消息的影响，16号港股包括美团在内的腾讯系股票都大跌，截至收盘美团跌 9.07%， 快手跌 4.39%， 裕民集团跌 7.06%， 微盟集团跌 15.49%。 腾讯虽然收盘时有所拉升，但是盘中一度跌近 2%。公开资料显示，腾讯持有 17% 的美团股权，价值超过240亿美元。稍早前，《华尔街日报》引述四位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腾讯想出售其持有的240亿美元美团股份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并说此举是为了让国内监管机构放心。报道说，中共一直在加强对腾讯技术部门的监管。虽然腾讯官方对出售美团股票的消息仅回应不评论传言，但16号在中国社交平台流传的消息显示，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经理张军对此消息进行了辟谣。有分析认为，按照现在中共的监管思路，就算腾讯现在不剥离美团，未来应该亦会剥离。该分析进一步认为，不但美团，腾讯持股下的大一啲的上市之后的国内公司亦都将会剥离。腾讯近期一直在减持对其他公司的持股，去年12月将京东股票以分红方式出售了其所持京东股份的 86%， 价值164亿美元。一个月之后，腾讯又出售新加坡游戏和电子商务公司 C 的 2.6% 股份，套现30亿美元，被外界认为他正在将其投资变现。随后市场就有猜测，腾讯会否出售其持有的美团、拼多多等股票。受中共监管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网络企业启动大规模裁员，波及数万名员工。今年年初就传来腾讯裁员的消息，5月下旬再传大规模裁员，并涉及多个部门。路媒报道说，裁员规模大约一成。据报道，腾讯下半年裁员将会着重从管理层往下裁。港府近日展开为期三个月扫荡卫生黑点计划，有评论指高官只做 show， 没配套措施教育港人，只是一味地指责，反而收到反效果。香港政府今个月15号起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扫荡卫生黑点计划，主事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率领官员视察旺角唐美道后巷，见墙壁同渠管贴满通渠王的通渠广告，形容好像一块块药膏，要求有关人员必须检控。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任何人未经许可而在公众地方张贴街招和海报，即属违法，最高罚款10,000元，如果不处理，另加每日罚款300元。有通渠行业的人士向传媒表达不满，认为港府大细超，因为有很多譬如租楼、财务公司等大广告贴在大街大巷，当局不理，偏偏执着于一张小招纸，批评政府未能够一视同仁处理。时事评论员林康正认为，清洁香港运动要持之以恒，不要三个月热度过了就没了。他直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公职，而是以前做不好，现在补救。对于通渠王不满当局大细超，林康正认为当局不应该针对某类人，通渠王是帮政府通渠有好处的，而家他贴广告难道要捉他咩？人家是打工赚钱的，又帮到政府。 他又批评政府没有推出配套措施，譬如要如何教育港人保持清洁等，只是一味敢闹港人反而得到反效果。时事评论员潘卓雄表示，当然支持清洁香港运动，不过他在 Facebook 回应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巡街不断指手画脚指责市民，他似乎完全忽略政府一直疏于宣传教育和管治，所以才出现他口中市民不合法的情况。潘卓雄指，港府高官在一些基本知识和公关技巧仍有改善空间，并反问卓副司长见到清洁工完全没有慰问日晒雨淋和酷热工作环境，反而问你是直属定是外判聘用，你做了几耐，又质疑卓永兴政府有没有想想你们轻轻松松做 show， 清洁队伍就要做到死。潘卓雄仲讽刺，卓永兴曾经任职食环署六年，而家做政务司副司长飞上了枝头，忍咗十几年先至出声教导香港市民认真用心良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